后都能视频发言。主席先生，我很高兴有机会，很感谢有机会在人权理事会社会论坛上发言。该论坛就是一个平台的典范嘛，每年各种行为者各方都可以平等的讨论人权问题。我们也欢迎任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担任本届论坛主席。我要祝伊朗代表在论坛领导过程中取得成功，并促进尽可能多的行为者参与。我们还为数百万巴勒斯坦人们大声疾呼，在其领土被非法占领75年中，他们的人权遭到了严重侵犯。以色列目前的行动升级，进一步加剧了极端主义、人道主义战略，必须立即停止停火，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，尊重生命权，结束对平民和无辜者的杀戮。主席先生，作为我们作为一个主角也作为见证者，旁证了，目睹了技术创新领域前所未有的发展，它改变了地球上的生活轨迹，大大提高了经济生产率和效率，使人类有能力实现几十年前听起来像科幻一样的目标。然而呢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在科技发展的同时，国际体系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啊，正在成倍扩大。由于人类对自然生存条件的肆意破坏，人类越来越多的接近灭亡的深渊。在2023年，在一个技术本应服务于人类发展的世界里，低收入国家只有36%的人接种过一剂19价疫苗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就根据2022年的数据，约有7.35亿人，也就是世界人口的9%了，长期挨饿。24亿多人处于中度到严重粮食不安全的状态，而世界却有能力为所有居住者生产足够的粮食，这又该怎么解释？毫无疑问，在当今世界流行的发展模式导致了贫困和对大多数人的排斥。简而言之，在市场的盲目设计和法则下，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啊，蔑视最宝贵的东西，也就是人的生命和尊严。自59年以来呢，古巴一直努力发展自己的科技体系，并将其成果应用于推动人民的福祉和可持续发展。古巴制定了一项到2030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该计划与2030年议程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，使创新和科研发挥主导作用，在卫生、教育、生物技术、农业、能源、环境和文化等领域产生了具体的影响。我们拥有以科学和创新为基础的治理体系，这已成为维护我国主权的重要力量依靠。对南方国家来说，科研和发展进程的投资成本高昂且复杂，本来就具有挑战性。而就古巴而言呢，美国极度强化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更是使我们的情况雪上加霜。仅举一例，新冠疫情期间，美国政府阻止了肺部呼吸机的供应，阻碍了第三国购买医用药氧气，并且不允许我国购买用于开发候选疫苗的投入。尽管遇到了围困啊，但由于我们拥有坚实的科学和卫生体系，再加上我们的科学家有才能啊，古巴开发出了3种新冠疫情的疫苗，使我们能够为90%以上的古巴人接种疫苗，并同时支持其他国家抗击这一流行病。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用自己研发的经证实有效的疫苗为2岁以上儿童接种疫苗的国家。古巴的生物技术产业成功地确保了新冠 病毒治疗方案中使用的85%的产品在本国生产。同时，古巴科研人员开发了自己的呼吸机模型。主席先生，为了确保科技和创新能够为实现所有人的人权做出贡献，必须消除在获取技术方面不平等造成的差距，并建设科技发展的能力，使其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承诺。让我们真正让科技发展服务于健康、清洁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。发达国家无条件地进行技术转让、能力建设和提供新的额外的财政资源的工作，这是刻不容缓的。让我们改变当前那种排他性的、过时的国际金融结构，让我们重塑全球经济关系体系，使科技进步成为各国人民不可剥夺的发展权的组成部分，而不是进一步膨胀本已无法偿还的外债。让我们把科学技术创新作为保障充分行使人权的基本工具，这些人权包括公民权利、政治权利和经社文权利。古巴有能力也有意愿这样做，分享自己60年来在促进人类发展政治行动中的积累的经验。尽管我们遭到了种族灭绝式的封锁，对古巴人民不断加强的胁迫行动也延长了很长时间，在我们的劳尔·卡斯特罗和他们那一代人的革命这几代人的接力下，这场旷日持久的经济战争我们幸存了下来。古巴人民努力和才智得益于多年的教育、科学和研究的投资，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免费接受教育，不受排斥。我们永远不会停止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，我们要为之奋斗。谢谢。